们知道《使徒行传》二章，这是在一个无旬节开始的。我们说无旬节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多长时间？50天的时间，这是无旬节。他们，犹太人大概有十五个国家的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一起过这个无旬节。所以在这个过这个无旬节的时候，他们的使徒们开始站起来讲道，其中有彼得，他们12个使徒开始讲道。讲道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些人，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就感动他们。这些人有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看今天看这经文，人们看到了有3000人，大概是3000人，门徒增加了3000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加入了教会。所以我们说这是彼得和他的使徒们11个使徒的讲道。但是在这个25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彼得在22到24节，彼得就提到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他说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了，埋葬了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彼得给以色列人讲的道。你觉得这个重要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也可以说基督徒啊，从哪里来的？就是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个人的罪死了，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就将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25节，彼得就接着讲。你说他就提到了说，大卫指着耶稣说，我看见主坐在我的面前。他就讲完这个道了之后，他为什么说这个大卫指着耶稣说呢？因为当时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特别了解旧约的圣经，所以这个彼得又从这个旧约的圣经给他们讲，说不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大卫，大卫也这样说了，所以他就接着往下讲这段道。我们说这个题目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证据，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胜利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这个大卫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并不是现在突然间出现个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彼得就给他们解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要从一个处女怀孕了，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然后他来到世界上，活了32年半的时间，怎么样？被钉十字架，还有这个30块钱卖了，然后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之后，他从死里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这个彼得接着讲说，旧约的先知这个名字叫大卫。第一，我们说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由谁来这个预言呢？就是大卫预言耶稣基督。他说，大卫指着耶稣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主在我右边，叫我不致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口里赞美，我的肉身在坟墓里还有指望，因为你必不丢弃我的灵魂在阴间，必不叫你的圣者朽坏，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必使我在你的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这是耶稣，这是当时大卫写的诗篇上也提到，耶稣基督也提到，大卫也应许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说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他要复活。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6篇，16篇，8到11节。我常愿主在我眼面前，主在我右边，我不致震动，因此我心里欢欣，我领快乐，我领喜乐，我身体居向安康。你必不将我灵魂丢在阴间，你必不使敬你的虔诚人朽坏，你必将永生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无限的欢喜，在你右边有永远的安乐。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特别在这个诗篇，在旧约的圣经，大卫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常常有的时候他在说他自己，有的时候他在说他自己的时候也是提到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诗篇的89篇， 诗篇八十九篇。八十九篇的三节四节，主曾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我必使你子孙永世不绝，我必使你的国位建立万代。”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大卫，这是他这个向大卫这个立的约。他说：“我必使你的子孙永世不绝，我必使你的国位建立万代。”再看一下，八十九篇的，35到37节，35到37，我为至圣既向大卫一次指己立誓，绝不谎言，必使他的后代存到永远，他的国位在我面前如日之恒，又与月同久，这是天上的明证，最为确实。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说一方面向大卫说，一方面说这个向大卫的一次其实不是谎言，还有呢，他说他的后代怎么存到永远，他的国位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他的国位一方面提到大卫的后裔，一方面提到是在这暗示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说这个他的国位怎么样，在这个他说这个是他的国位在我面前如日之恒，是永远的国。我们知道大卫他已经死了，已经这我们看不到他。他说以后有一位救主，从这个大卫的后裔要出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的国是永远的国，直到永远，他永远作王。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七章。看一下撒母耳下七章的15-16节，我的仁慈却仍不离开他。这是指谁说的？指大卫说的。我要对大卫一直好，一直爱他。他说我的仁慈却仍不离开他，像曾离开扫罗，就是我在他面前所弃绝的。他说你家和你国位必坚稳到我前，直到永远，你的国位必坚定到永远。在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祝福大卫，在另一方面他是提到耶稣基督，提到他的后裔要永远，他的国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诗篇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一方面给大卫立约，另一方面就是在暗示耶稣基督从大卫的后裔出生了，他的国位是永远的，永远作王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彼得讲道的时候提到了，在二章，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提到说大卫当时知道耶稣说的，一方面他知道他自己说他信靠耶稣基督，他说我相信我的灵魂不在阴间，另一方面他就提到了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他的国位是永远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你说这个他我觉得在27节他说，因为你必不丢弃我的灵魂在阴间，必不叫你的圣者朽坏。他说提到了说这个这是大卫说的话，他的大卫说的话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们简单要学习一下这个旧约提到这个阴间。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旧约圣经我们说人死了去哪里，都去这个阴间。但是有一个地方是阴间是有两部分的，阴间是有两部分的。你说这个当时这个我觉得就有一段经文是比较清楚的，耶稣基督就提到了这个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信靠耶稣的，一部分是不信的，但是都在阴间。当时那个地方是隔开的，但是走这边可以看到那边，但是过不去。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16章，路加福音十六章 读这段经文，我们会了解，在这个阴间，在旧约的时候，阴间会怎么样？阴间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基督徒，一部分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有一个财主，十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袍和细麻布衣服，每日奢华宴乐。又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变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前，要拿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又有狗来舔他的疮。所以这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他没说他的名字，是一个财主，另外一个人是叫拉撒路。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非常有钱，是一个财主，另外一个是非常穷的一个人，是叫拉撒路。他说这个那乞丐，这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那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所以这两个人怎么样？同样死了，死了之后怎么样？埋葬了。埋葬了之后，他说那是财主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怜悯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哭得很。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两个人都死了，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这两个人死了之后都埋葬了，埋葬了之后怎么样？都在这个阴间，都在阴间怎么样？有一个财主在阴间是受痛苦的，他是一个不信主的。另外一个人是谁？是这个拉撒路。拉撒路在谁里？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时候是这个财主也看见拉撒路，看见拉撒路了之后，他就喊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肯定都是犹太人，他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他说亚伯拉罕呢，你就叫拉撒路过来弄点水蘸蘸我的舌头。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财主是在这个阴间是受痛苦的，是被火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在那受痛苦。你看亚伯拉罕的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我的子孙呢，你要追想你在生前享过你的福，拉撒路也受过他的苦，现在他得了安慰，你受了痛苦，不但这样，在你我中当中有深渊隔开，有人要从我们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你们那边过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既然如此，求我主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里去，我有五个兄弟，拉撒路可以警教他们，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在阴间，这个财主说要叫这个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弄点水喝，弄点凉水凉凉他的舌头。为什么？因为财主在这个阴间受痛苦，被火烧着痛苦。后来这个亚伯拉罕回答什么？我是不可能的，过不去啊！这有这个当中有一个东西隔着，我也过不去，你也过不来呀，是没办法的，我们没办法帮你了。后来财主说呀，既然这样的话，没办法，那只有这样了，你打发拉撒路回去吧，回去叫我的五个兄弟你叫他告诉他们不要来到这个地方，警教他们说这个阴间是比较受痛苦的地方啊。你看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他们。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悔改。亚伯拉罕说，不听摩西和先知，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劝他们也必不听。这是旧约的时候，这是阴间是这样的。旧约的阴间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另外一部分是在一个火焰里，被火烧着的地方叫阴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两部分，拉撒路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他就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有钱人叫财主，然后在那个阴间受痛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阴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耶稣讲到这个阴间，所以我们说旧约的人死的时候去哪里？就去这个阴间。去了阴间了之后怎么样？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受苦的地方，火焰里；另一部分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可以叫这个乐园里。你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你说这个 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他去哪里？他把这个阴间的人怎么样带到天堂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三章，彼得前书三章的十九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三章十九二十节，十八节开始，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人的罪受苦，他是义人，曾替不义的人死，要引我们到天主面前。他身体虽死，却借圣灵复活了。他曾借着圣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听。他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忍怒等候的时候不肯信从，那时进入方舟从水里得救的无多，只有八个人。在这里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阴间当时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亚伯拉罕怀里，一部分是在这个财主那里，是受痛苦的地方。他在这里他说他借着怎么样圣灵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之后，他这个三天他就在阴间里，他在阴间的三天，我觉得他就跟这些人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给这些人去传道，传道了之后带领他们离开这个阴间，他们就去天堂。所以在新约当中，我们说这个人一个基督徒死了会这灵魂去天堂了。我们知道肉体是比较腐烂的，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在这个新约的基督徒是直接信主了之后，如果去世了，离开这个世界了，灵魂直接去天堂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去这个阴间，所以这很有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他就赎我们的罪，他就胜利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信靠耶稣基督，有些人去世了，都他的灵魂去天堂了，很非常有意思。这是大卫在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也预言这个阴间的事情，他说不会叫他的圣者怎么朽坏，他不会丢弃我的灵魂在阴间。他提到了一方面提到耶稣基督，一方面提到他自己，他说耶稣他肯定相信这个，以后有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会把我的灵魂放到阴间。所以他说这个在二十七节他说不丢弃我的灵魂在阴间，必不叫你的圣者朽坏，提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这是这个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包括这个大卫在诗篇上预言了，在撒母耳记下也提到了他的国位要永远，他永远要作王。他提到阴间不会把这个他不会在阴间里，不会给大卫的灵魂也撇到这个阴间。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他说的。还有我们说这是彼得就讲这个大卫当时预言的事情，彼得也有自己的见证。看一下二十九节，弟兄们，容我明明的向你们说我祖大卫的事。他早已死了，葬埋了，他的坟墓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是先知，知道天主曾向他起誓，应许在他子孙里。你看他说他的子孙里谁？叫基督降生为人，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说他说应许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作王啊，一方面是大卫的儿子们，另一方面是指耶稣基督说的，对吧？他说他的宝座上，他有先见之明，所以论到基督复活的事，不丢弃他的灵魂在阴间，不叫他的肉体朽坏。在这里又提到了阴间，对吧？又说不叫他的不丢弃他的灵魂在阴间。这基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之后，埋葬了之后三天的时间，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吧？在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他就代替我们的罪受这样的痛苦离开天父，所以这个时间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在这里的这是彼得就说这个当时这个大卫的先知他就说了，因为救主耶稣降生坐在宝座上，所以说他就提到这一点，说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这是彼得就说这样的事情，指着他说大卫当时指着耶稣说的，对吧？在29节说的是大卫是指着耶稣说的，他葬埋了，还有他是先知，他必要在31节，他所以论到基督复活的事，说不究其他灵魂在阴间，说耶稣基督必定要复活，这是这个彼得将这个大卫当时预言的事情。32节，这耶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他说这个我们都是见证啊，在第一章第三节，在使徒行传1章3节，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40日间在他面前显现，与他们讲论天国的道。这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复活了之后40天和门徒在一起谈天国的事情。这是彼得说我们也是见证啊，我们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亲眼和耶稣复活了之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40天的时间，他说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我们都是见证。还有第二，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就得到荣耀，33节，所以耶稣生在天主的右边，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就将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降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天，他说主曾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将你的仇敌给你做脚凳。这样说来，以色列一族的人都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天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就得到荣耀，升天了，得到荣耀。所以这个他们使徒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说提到了说大卫当时预言这些事情，说大卫没有升天，他说这个大卫的坟墓还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坐在天主的右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坐在右边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耶稣的地位是得到荣耀的，是比较高的。你说这个右边左边右边，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的文化里，你要仔细研究中国的文化，这个右边是比较地位最高的一个人才坐到右边。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参加过酒席啊，中国的酒席，我们知道这个进如果是正房，进房间左右，这个右边这个人是要比左边的人要这个地位高。这个右边的是，如果你要是陪客人，第一个进去你要是说话的人，或者是你要有礼貌的，第一个就得给右边的人坐。对，他这个对右边的人，特别是有些这个喝酒的人吧，这样说人会更明白。喝酒的人倒酒，第一个就是右边的人，不能倒左边的人。你要倒左边的人，别人说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风俗。你这右边左边，然后这两边的人才开着往外排，进去的人是这样的。这个风俗现在这个农村，特别是农村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坐那个人不能，如果是要一个小孩是不礼貌的，如果是要是一个大人，他是看他的辈数怎么样，看他的地位是怎么样，他不右边是他是不敢坐的，他要让给别人的。其实圣经也提到这一点，如果这个位置呢不是你的位置，你别抢到那个位置，你抢到这个位置，别人叫你下来的时候要都不好了，对吧？所以中国的习俗，所以他我觉得圣经是写到这个右边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虽然他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是非常卑微的事情，但是他复活了之后他就得到荣耀，坐在天主的右边，说明他的地位是比较最高的。所以我们明白他就常常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耶稣基督坐到天主的右边，所以耶稣基督是地位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能明白这句话。他说这个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基督必要复活，要必要得到荣耀，这是在诗篇上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10篇，110篇 这是大卫写的诗，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你看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也要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为你的足凳。所以他是预言耶稣基督以后要虽然很卑微，虽然被钉死，虽然被埋葬了，他三年后从死里复活，怎么样他就得到荣耀，坐在天主的右边，是非常有地位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有地位的，还有呢他是生在这个，其实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是主基督了。我们知道基督也是一位救主拯救者的意思。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我们明白他说这个坐在天主的右边怎么样，他说这仇敌是成他的脚凳，在他的下边，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在腓立比书二章，他说耶稣基督他身为至高，赐给超乎万名之上名，叫凡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听见耶稣的名，务不屈膝，务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归荣耀给天主，就是父。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虽然很卑微，但是他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样，他升天了之后，他就坐在天主的右边，他是地位比较高的，他是地位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得到了荣耀，他就胜过了罪，他就胜过了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这些你要看三十六节，他说这样说来，以色列一族的人都应当确实的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诉这些因为当时彼得跟这些犹太人讲道，说你们应该知道，说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天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是有地位的，他是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得到荣耀。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知道，我给你们讲的道是当时你们做的事情，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得到了荣耀，他就坐在天主的右边，然后他是基督，他你们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说这也可以提醒他们以前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彼得讲道也是让他们知道以前你们违背他的话语，你们钉死这位救主，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看一下这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为基督一次献了赎罪的祭，就永远在天主的右边。在这特别强调这一点，每一次都是提到这一点，耶稣基督一次献了赎罪的祭，永远坐在天主的右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复活，这些这个大卫就在这个在诗篇上已经证明了。还有呢，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还有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就高举，得到了荣耀。所以这些门徒们也是见证。第三，我们说是得救要接受圣灵的感动。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心如刀扎，因为当时彼得就说你们钉死在这位耶稣基督啊，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得到荣耀，他已经在天主的右边，他是主基督。所以这些人听了之后怎么样，心如刀扎，就问彼得其余的使徒说，诸位弟兄，我们当做什么呢？当时他们心如刀扎是什么意思呢？是心里特别疼的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提到他们的错误，所以呢他心里特别疼，圣灵就感动这些人的心，然后心里特别疼，像一个刀扎一样，他们就难过了。我们不应该做的，这位救主是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为了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把他钉死了。所以彼得讲这时候他们就心里特别难过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就是叫我们，有的时候叫我们心里非常难过。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到第九节，他既来了，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 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他们那些门那些去参加的犹太人，他们也是不信耶稣基督。所以呢，彼得和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心里难过了。为什么难过呢？因为当时圣灵在感动他们的心。他说这个为罪为义，他说他既来了怎么样，就指的圣灵来了怎么样，必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说这个彼得讲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难过，但是彼得讲的是天主的话语，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圣灵就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在心里难过。我觉得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听人讲道啊，听人读圣经啊，我们心里也是特别不舒服的。这种不舒服，有的时候圣灵也在扎你的心，在他是说圣灵感动人心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个人知道你犯过那个错误，并不是说那个人知道你做那样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你心里难过了，并不是那个人针对你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的话语是借着圣灵做的事情，所以圣灵就在那个那些参加的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心里难过，他们心里刀扎一样，他们心里特别难过。所以我们说圣灵就扎他们的心，他说心如刀扎。他就问彼得说，诸位弟兄，我们当做什么？在38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命受洗，是罪得赦，这样就必蒙主赐你们圣灵。他说你们个人应该悔改。彼得他们心里难过，问彼得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彼得说你们什么不用做，你们应该悔改。我们说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在心里做一个决定。以前我就信靠我自己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干什么都可以呢，现在我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悔改的原因我是要信靠这位救主。也可以说悔改就是一个方向，在心里做一个决定，是方向的改变。你这个行为有的时候行为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心里是做一个决定啊。以前我相信我自己，现在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了，我要在心里做个决定叫悔改。以前我的方向往那个方向走，现在我的方向变了，我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以前我要靠自己啊，现在我要依靠耶稣基督，在心里做个决定，就这么简单。他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是自己的事情，个人应当悔改。他说这个奉耶稣的命受洗是罪得赦，罪就得到赦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亏缺了天主的荣耀，对吧？他说这个如果悔改了之后，罪就赦免了。圣经在希伯来书他说，按律法主物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0章，我们过去看一下这个经文，还比较有意思的。10章，希伯来书10章的3节4节，既是每年献祭，就是叫他们想念仍然有罪，因为牛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的。在这里我们能回答一个旧约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献祭做礼拜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把那羔羊拿到这个圣殿里，把那羔羊杀了之后，把那血献到那个祭坛上。在这里他说祭是每年献祭，每年他们要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他们想念仍然有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现在的基督徒为什么不献祭呢？为什么不带一个羔羊献祭 献给耶稣呢？现在不需要了。很有意思，以前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献这个牛羊的时候，献那个血的时候，他们是每年天主让他们想起来，哎呀，我是还是个罪人。每年他们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是旧约预言的羔羊。所以他说这个在9章28节，就是圣经在不要动9章28节，希伯来书9章28节，如此。基督将自己献上，担着众人的罪，只这一次，他将来必要还要显现，给盼望他来的人看，叫他们得救。那时必不再献赎罪的祭了。 他就提到了这个事情。他说这个旧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献祭呢，做礼拜呢，过着逾越节呢，每次杀羔羊的时候，让他们想念他们有罪啊，我记住了啊，我是有罪的，所以我要杀着羔羊，一直等待，等待什么时候？等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人罪死了，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不需要再献祭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悔改，我们在心里做个决定，我们不需要献那个羔羊了，对吧？耶稣基督他是旧约的羔羊，他献上一次的赎罪祭就是永远的祭，我们不需要献祭了，所以这个罪就得到了赦免，天主就赦免我们的罪，天主看他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罪是有惩罚的，为什么说罪是带来惩罚的？圣经在罗马书3:23他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得不到天主的荣耀。我们所有的人罪，所有人都犯过的罪，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最爱做的、最会做的就是犯罪，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撒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骗别人，每一个人说谎话，这是孩子们都会的事情，说明这个众人都是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天主差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必须在心里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求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说你的罪会得到赦免。在使徒行传的2:39，因为至恩应许给你们和你们子孙，并一切在远方蒙主我们的天主所召的人。在这里经文它是什么意思？他给你们这犹太人这种恩，给你们的子孙，他赐给你们圣灵。他说这个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提到就是那些听到的犹太人。他说并一切在远方蒙主我们的天主所召的人，这是谁呀？远方蒙主我们天主所召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外邦人，我们离得很远，我们都是远方人，我们也可以说异邦人。他说这个在天主的恩典里也包括我们。他说远方蒙主我们天主所召的人，就是你和我，能有机会信靠耶稣基督，不但是给犹太人，不但是给犹太人、希腊人，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平等的。天主对我们的恩典是他爱这个爱世人，所以他说这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心里扎心，然后在心里悔改，接受这个圣灵。天主在呼召你，呼召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异邦人。我们知道人士的本性是自我为中心，人出生的时候就是悖逆天主，像亚当夏娃一样悖逆天主，喜欢靠自己。我们知道人的灵是不会给天主沟通，人的灵是什么？人的灵是靠是死的，是这个魂可以有思想、感情、意志，但是灵呢？灵是听到天主的话语，然后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又活过来，又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必须回应天主的呼召。天主在呼召你，说你不要靠你自己了，不要靠你的行为了，你靠你的行为来不到我的面前，你是有罪的。看一下《帖撒罗尼迦》5章，《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帖前5章，帖前5章1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刚才那些人听到彼得的讲道，听到他们所做的违背天主，他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彼得说你们做了这些事情，后来怎么样？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心里就扎心难过了，他们说我们要做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应该悔改，求耶稣做你们的救主，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罪得赦免了，你就这天主就赐给你圣灵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他提到了，他说这个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感动人，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呢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人听讲道啊，或读天主的话语啊，有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呀，受到天主圣灵的感动呢。但是呢，他说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感动人，有的时候人常常会这个就是扑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感动你，你不愿意信靠他，他以后感动你吗？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你受到圣灵的感动吗？在这里他就是这三千人，后来他说这个他们中间凡听他话的人都受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有三千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就是这三千人就受到圣灵的感动，就在心里难过，受到圣灵扎他们的心，怎么样？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救恩是，也可以说救恩，也可以说信主是自己的事情。在四十节，彼得又用许多的话警教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离开这邪恶的时代。救恩信靠耶稣基督是自己的事情。你说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也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帮忙帮他学圣经啊，帮忙告诉他救恩是怎么样的，告诉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勉强他，是他们自己做选择。是自己，我们可以说也可以说给他带到这个路上，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叫他自己做选择。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肯定要帮助他，我们肯定会带领他，但是呢，做决定的时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信主是自己的事情，是人不能，别人不能代替他，包括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的家人都是一样的。救恩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代替你，但是别人会给你带到这个地方，你会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是，这些人就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他们的罪得赦免，圣灵就住在他们的内心。所以这些人随后他说他们就这个加入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也是彼得的讲道，讲到这个旧约大卫预言的事情，大卫预言耶稣的事情，他复活了。然后呢，彼得说我们也是见证。后来他们说你们把这个耶稣钉死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然后他们就心里扎心了之后，他们问彼得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彼得说你们应该悔改，应该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这位救主。